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耶稣基督人做工，全然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
赦罪与摊子起来，马可福音2:1-12，神迹的解析，摊子得医治。耶稣如何印证他有赦罪的权柄？当然，最真实的莫过于立即叫摊子起来行走。毕竟，嘴巴说赦罪容易，叫一个摊子立即起来行走，相对难得多了。耶稣这时发出了一个命令给摊子：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吩咐就是命令，主对于人的困境不是用求告，乃是直接的吩咐，没有废话，连一个字的废话都没有。发出这样的吩咐是需要权柄的，这个权柄从吩咐的果效立即可以知晓。在一刹那之间，摊子枯干的细胞都接受到主的命令，立即就活过来了。这时仿佛有能力进入摊子的身上，他立刻起来，拿着他的褥子回家去了。这样的转变当然使得围观的众人大大的惊奇，并归荣耀于神。但路加注意到，在众人将荣耀归于神之先，这个摊子也归荣耀于神。在路加福音5:25-26，他说，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于神。当代圣经将摊子的归荣耀于神译作他一边走一边赞美上帝，他印证了这摊子的感觉是敏锐的，他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也是有信心的，所以这时他用赞美来回应神的恩典。赦罪与摊子起来，马可福音2:1-12，福音的诠释：一，有罪、赦罪与医治。这个神迹从赦罪的角度切入医治的问题，凸显了罪是人困境的根源。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见四福音反复地从不同角度探讨罪和福音的关系：麻风病者得洁净的需要，血漏妇人的绝境，毕士大池旁的38年的摊子，他们的困境都和罪有关。就如前面所提的，这医治摊子的神迹却是耶稣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行神迹的过程中直接切入赦罪的宣告。若不从整部福音书来看这句话，多少会减轻了这句话的力度和关键性。本段经文的神迹主要在显明罪的问题不是年长者的专利，一样是年轻人的困境。在创世纪8:21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就像这个被人抬来的摊子，他是个年轻人，但也是个罪人，而且显然被罪所缠，罪病缠身，致使他身心疲惫，瘫在床上。我的母会多年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教会来了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子，跑到牧师的办公室对牧师说，牧师，楼上有人找你。牧师不疑有他，立即上楼去看看谁来找他，结果发现并没有人，猜疑之间回到办公室，立刻发现放在桌子上的小钱包不见了。不过还好，牧师知道这孩子是教会附近一个小朋友，在报警之后警察告诉他，这个小孩已经是警察局的常客了。你看，10岁的小孩子已经懂得会用智慧来犯罪， 这实在是很难想象，却是个事实。我上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一些小男生的确很皮，不仅是皮，有时候真的是有点坏。我记得班导师常指他们说，你这个人有劣根性，我则是其中常常被老师点名的人之一。原来小孩子就有劣根性，这个劣根性从哪里来？既是根性，又要如何解决呢？那些办教育的老师束手无策，因为根性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他们能力的范围。那这个最根的问题如何解决？只有找到这位赦罪的主，他能够赦罪，也能够治罪，他能够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血漏的源头枯干，也能够叫生命的摊子起来行走。但是治罪之前先需要赦罪，因为罪会产生罪疚感，使人失去平安。所以耶稣先让这赦罪的恩典临到这个年轻的摊子，救他脱离罪疚感和罪的纠缠。先知以赛亚关于福音来临时的第一个宣告，就是神赐下赦罪的恩典。以赛亚书40章1到2节说，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要安慰我的子民，你们要向耶路撒冷说慈爱的话，又要向他宣言，他们的苦难已经满足了，他们的罪孽已经还清了。大卫深懂得人自幼既有罪性和被赦罪的必要性，在诗篇51篇5节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大卫不是在为自己脱罪怪罪于母亲，乃是声明那个罪根是在人生命中的深处，因此人有被赦罪的需要。所以他接下来向神祷告说，在诗篇51篇7到9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在这祷告中，大卫说出了罪与疾病的关系。原来人因罪而被压伤，但是这压伤的生命在赦罪之后可以得医治。经文所说的踊跃的骨头就如同得医治的摊子，所以他的祷告开始转向医治。在诗篇51篇10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神赐下新心就是一种医治，不仅是灵的医治，也往往带来身体的医治。就像大卫在诗篇103篇3节所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这经文很清楚地把赦罪放在医治的前面。有了赦罪的恩典，许多的病根自然消除，病也就得了医治。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显然不懂得这样的道理，所以心中对主发出偏差的议论。过去我在医院传福音的时候，常会遇见这样的病人，他们说，只要神医治我的病，我就信耶稣。这正是许多人在神面前的心态，他们没有看见病的根源，也没有看见赦罪的需要，把医治和相信当作一种交换。事实上，求医治而不求赦罪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问题仍然存在，唯有先悔改求神赦罪，再求医治，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法利赛人同样的没有看见赦罪的需要，以致在耶稣做了正确的事后，反而从心里议论主，真是无知的可怜。最重要的是，在神所定的救恩里， 赦罪不再是借着复杂的赎罪祭，乃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旧约，人藉着赎罪祭来到神的面前，虽然可以得着赦罪，但却是恐惧颤惊，连祭司都是恐惧颤惊，生怕得罪神过深，或是在程序上有所差错，被击杀在他的宝座前。但在基督里，神赐给人赦罪的平安，因他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完全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希伯来书4:15-16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经文中的坦然无惧就是放心，所以这两节经文和耶稣对这个瘫子说的“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实有互通之妙。在基督里的赦罪之恩真是何等宝贵。赦罪与瘫子起来，福音的诠释。二，主的怜悯与恩典。但在起初，这瘫子是带着罪疚感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一面期待主的医治，一方面内心又有点忐忑不安，再加上他的朋友大胆地把人家的屋顶都给拆了，耶稣会如何看待他们呢？想不到耶稣的回应是一句“孩子”。当这么亲切的称呼进到这瘫子的耳中，相信他的心情已经定下来一大半。事实上，神就是以这样慈爱的心来看待那些寻求他恩典的人。比如主耶稣对那个偷偷摸他衣襟的血漏妇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这段经文出自马可福音5:34，还有那个完全失去自信，在马可福音1:40的麻风病人，只敢向主求，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不仅立时洁净他，而且用慈爱的手摸他，可见主对那些定义要寻求他的人是何等的宽宏与慈爱。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以赛亚书42:3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又如大卫在103:3-4所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所以每一个要来到主面前寻求他恩典的人，不必担心自己的过去是如何，乃是在于此刻在主面前的心态是如何。凡真心寻求他的人必不羞愧。赦罪与瘫子起来，福音的诠释。三，被带领的需要。必须留意的就是，有一些病人自己并无法来找耶稣，除非是有人带他们。比如被鬼附的瘫子、瞎子都属于这一类的人。鬼附的人失去了心智，根本无能找到耶稣。瞎子看不见，当然无法自己来到主的面前。瘫子无法行走，同样也无法自己来到主的面前。这些人只有两条路可以改变他们的困境，一是耶稣来找他们。例如耶稣经过耶利哥，那个瞎子就有了机会。还有耶稣主动到毕士达池找那个瘫子，那一天他就得了医治。再来，就只有靠别人的带领来到主面前的了。所以已经蒙恩的人必须看见这一类人的需要， 就是无法自己来找耶稣的人，他们需要别人告诉他们有关耶稣的好消息，那就是福音。不过由于他们看不见或是失去灵里的心智，可能会排斥或是信不来，那也是正常的。总之，对于这一类的人，由于他们未曾亲眼见过，因此对很多事信不来，这时带领的人需要有耐心，极大的耐心和爱心，一直到他们愿意和你一起来找耶稣。赦罪与摊子起来，福音的诠释。四，群策群力。带一个摊子来到主的面前，往往比带一个瞎子还难，因为对于瞎子，你只要牵着他的手就行，那是一个人就可以做到的事。可是对于一个摊子，一个人肯定无法抬得动，若是要多走一点路，那就更难以办到。所以若要带一个摊子来到主的面前，必须有几个人一起抬，否则难以成事。这摊子得医治的神迹让我们看见很好的榜样，就是几个人同心协力的把一个摊子抬到主的面前是办得到的事。群策群力，现代教会增长的新模式。自从韩国纯福音中央教会成功的以细胞小组的模式带来教会的快速增长以后，全世界的教会纷纷以各种不同的小组模式推动教会的增长，而且大多带来美好的果效。事实上，小组教会正是抬摊子的一种福音广传模式。一对一的传福音对摊子行的人是无效的，抬的人辛苦，被抬的人也难过，因为中间必定发生跌跌撞撞的情形。若是有四个人抬，那么抬的人感觉轻省，被抬的人也好受得多。小组教会的增长模式印证了把人带到小组里来，众人一起关心，多人的见证较容易转变一个人的心，使他得着福音的好处。最重要的是，在这摊子来见主的过程中，必然有许多的拦阻，就像是那一天耶稣所在的院子都挤满了人，这摊子根本无法来到主的面前。若是有四个人，这个困境就可以突破。四人之间不仅可以彼此扶持，也产生更大的智慧和力量，他们可以把摊子吊在屋顶，再坠到主的面前，使这病人得着医治。群策群力，小组运作的基础。群体模式固然带来了更好的侍奉果效，但是不可忽略的是，爱心和信心才是小组动力的根源和持续的力量。若是太注意方法和细节，却忽略了最基本的动力来源，很快的小组模式就会遇到瓶颈。就如这四位抬摊子的朋友，主称他们有信心，因为他们深信这摊子必须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目标。因着信心的清楚，即便遇见拦阻，他们的目标并没有改变。此外，有爱心才能持续的关顾，因着爱心的关顾，这个有病的人才会愿意和他们一起来寻求主。赦罪与摊子起来，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总结这神迹的重点。一，人自幼即陷入罪中，犯罪并不是成年人的专利。二，犯罪带来生命的困境与难处，往往包含疾病。三，解决困境之前需要先得着赦罪。四，主接纳人的回转与寻求，并赐下赦罪的恩典。五，福音的大能带来生命的转变与医治。赦罪与摊子起来， 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现今的处境与需要。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各样的诱惑，网络的世界则提供年轻人一个随时可以接触试探的平台。年纪轻轻就陷入了最终无法自拔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被毒品，有的被色情的刊物滥交，有的被电动玩具、上网成瘾等所挟制。这些年轻人实在很难靠着自己胜过这些试探或是罪的辖制。除了需要急着基督的救恩和圣灵的恩典之外，也需要教会的帮助。除此之外，必须深刻地认识主赦罪的大能，也不要被罪疚感和魔鬼的控告所困扰。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罗马书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这两节经文说明了，只要我们是真心的求告他，主的赦罪是完全的，是不能被否定的，每一个蒙恩的人都可以放胆的起来往前走。赦罪与贪字起来，释放的祷告。经文默想，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三到四节说，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对于那些愿意寻求你的人是何等的恩慈。我向你承认自己的软弱，也常被罪所困，求主耶稣用你的爱生命充满我，并用你的大能释放我，脱离这些罪的捆绑。我深信在基督里，我不再是软弱的，乃是有能力的，可以按着主的心意不断地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主啊，求你也为我预备合适的属灵同伴，可以彼此扶持，一起成长。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全人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作者汪川申牧师，播音杨谦老师。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